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本周罕见秘密访问莫斯科。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此行的目的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拉特克里夫亦谈及伊朗问题，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美方可能追加制裁。川普总统8月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但是淡化外界对此行的猜测，说这个是一次半例行性访问。克里姆林宫则证实拉特克里夫和俄罗斯情报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是没有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据 CBS 新闻网8月7号报道，美国情报评估认为普京可能愿意授权在北约国家领土上采取挑衅行动，包括网络攻击、混合行动以及其他尚未构成传统军事攻击的行为。美国官员表示，俄方的目的可能并非引发战争，而是测试北约内部的团结，以及川普政府保卫北约盟友的意愿。官员指出，俄罗斯近期一系列行动已经引发担忧，包括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一枚俄罗斯导弹上个月飞入波兰，以及欧洲近期发生更多网络攻击与疑似蓄意破坏的事件。知情人士表示，拉特克里夫在会谈中亦提出伊朗问题，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航运，美方将实施更多制裁。在美伊战争期间，俄罗斯持续与伊朗保持伙伴关系。 CBS 此前报道，俄方曾经向伊朗提供有关美军在中东部署位置的情报，两国多年来亦在无人机制造方面合作。不过川普星期三接受保守派谈话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的时候，否认拉特克里夫此行和外界所猜测的俄罗斯测试北约或伊朗问题有关。约翰·拉特克里夫是个非常出色的人，他是 CIA 局长，而且他去那里并不是为了你所说的那些事情。川普说，川普将这次访问形容为半例行性，但亦表示这件事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他随后谈到俄乌战争，说坦白说，到了现在双方都希望看到它结束。川普政府近来持续推动俄乌停战。拉特克里夫这次行程此前并未公开。一架美国空军飞机星期二被发现飞抵莫斯科一座机场，随后有外交车队驶过市区，此行因而曝光。这个是拉特克里夫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外界所知首度访问俄罗斯。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上个礼拜曾经联络乌克兰，要求乌方在拉特克里夫访问期间暂停攻击莫斯科、圣彼得堡及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时间涵盖这个星期一至星期三。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亦向 CBS 新闻网表示，几乎事先获知美国代表团将赴莫斯科，并被要求在访问期间暂缓攻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拉特克里夫和俄罗斯情报官员进行了接触，但没有会见普京。佩斯科夫说，即使俄美关系处于最困难时期，两国安全部门亦往往会保持联系。不过现在要说，这个总体上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的双边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深刻危机，仲为时过早。佩斯科夫说，他并表示普京已经在第一时间听取有关会谈情况的汇报。上一次外界所知 CIA 局长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11月，当时的 CIA 局长威廉·伯恩斯赴俄与普京会谈，警告俄方不要入侵乌克兰。数月之后，俄罗斯仍然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中秋快到了，如果你还在这里烦恼要送什么给人，给你一个参考，有位住在麻州的林女士，自己买了好几次三高代谢宝， 都是自己拿钱出来买了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可以更好。他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 80%， 很多人是自己吃得好回来再买给亲朋好友。林女士说，这款产品的配方和理念令她送得很放心。现在健康520推出超值组合，16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中秋送礼好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网站看看。据大纪元报道，据媒体分析指出，在中共支持及大量供应零部件的背景下，伊朗萨克特自杀式攻击无人机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模式，廉价无人机成战场新威胁。《华尔街日报》8月25日发表分析报告指出，伊朗萨克特无人机因成本低廉，能够大量制造和发射，已被俄罗斯广泛用于乌克兰战场。报道举例说，在7月初的一日，几乎各处响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防空警报尖叫声。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发射了大批新型的以涡轮喷射引擎而非螺旋桨驱动的廉价一次性攻击无人机。这次袭击还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共造成大约30人死亡。俄罗斯经常将萨克特和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混合使用，导弹威力更大，但萨克特造价低至大约20,000美元，可以大量发射，迫使防空系统消耗昂贵的拦截武器。俄军的改进型萨克特无人机已经更似是导弹，时速可以达大约300英里，约合483公里，大约是旧型号的3倍。乌克兰官员表示，这种高速无人机更难被拦截，中共提供的零部件日益增多。文章分析指出，这款自杀式攻击无人机是俄军的最新创新成果，而和其他型号一样，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都要归功于中国。据检查过部分残骸的乌克兰官员表示，中国的工厂提供了这些无人机的引擎等零部件。乌克兰方面拆解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之后，发现部分新型萨克特配备更多天线、调制解调器和SIM卡，可以利用当地通讯网络修正飞行路径，而越来越多的相关零部件来自中国。乌克兰政府举例指出，俄军使用的新型涡轮喷射萨克特无人机所搭载的引擎是来自中国深圳的特利菲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电脑及通讯设备，亦销售微型涡轮喷射发动机。相关产品信息在他英文网站被披露之后一度消失，但中文及其他语言页面仍然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中共外交部日前重复了一贯的辩解论调，说中方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并反对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供应链起关键作用。随着中国供应链的重要性上升，萨克特对西方零部件的依赖逐渐下降。报道引述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与专家分析表示，长期以来，中共这个华盛顿的主要战略对手可以说一直是萨克特无人机零部件的最重要供应链的背后推手，不论是引擎及零件、伺服电机定是陀螺仪等等。分析人士表示，伊朗这样一个被孤立的国家，得以率先开发并输出这个时代最具变革性的军事创新之一，廉价的会飞的杀人机器，中共的供应链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案例是无人机引擎。伊朗早期萨克特使用的引擎设计源自德国林巴克飞行发动机公司。2012年，一家中国企业开始代理生产该公司的引擎，2017年又直接收购这家德国企业。之后，美国财政部制裁了这家和伊朗及俄罗斯无人机项目有关的中国企业。这种自杀式无人机不但令美国及其盟友头疼不已，而且加剧了乌克兰的平民伤亡， 并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优势。沙赫德无人机正在扩散，沙赫德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和俄罗斯。相关资料指出，中国和印度已经发展出类似无人机，与此同时，伊朗还在向其他国家输出相关技术。军事分析人士米克瑞安对此指出，未来这类低成本攻击无人机可能会无处不在。这种武器对未来战争带来的真正影响，不只是单架无人机的破坏力，而是以极低成本大量消耗对手防空资源。从乌克兰到中东，战场已经显示出一个趋势，现代军事竞争不一定只取决于昂贵的战机和导弹，能不能够以低成本大规模制造并持续补充武器，同样可能改变战争的成本结构。据大纪元报道，星期三8月26日，喺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遭遇毁灭性山洪袭击之后，随着两国伤亡数字持续攀升，一场关于跨国灾难预警和地缘政治责任的舆论风暴迅速在尼泊尔爆发。尼泊尔外交与战略事务资深记者帕尔舒拉姆卡夫雷公开对中共当局提出严厉批评，指责中共在已知上游爆发洪水的关键时刻未向下游发出即时预警，导致尼泊尔付出惨痛生命代价。截至发稿，这次灾难已经造成至少160人死亡，超过800人失踪。关键逃生时间无预警，洪水瞬间吞噬村落。气象与边境数据显示，这场源自西藏高海拔地区的强大洪峰于当地时间上午10:30左右，首先重创中国边境口岸，随后在大约15至30分钟内，滔天洪水和泥石流迅速倾泻至下游尼泊尔境内的蒂姆雷和夏普鲁贝西地区。尼泊尔地质专家和沿岸媒体指出，这15至30分钟的时间差原本是流域居民极为宝贵的黄金逃生时间。如果中方能够在上游洪水爆发的第一时间通知下游，边境社区和外国游客将有机会撤离至高处。然而，尼泊尔官员和当地居民均表示，当时未接获任何来自中方的紧急通报，导致很多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瞬间涌入的洪水连同房屋一同冲走。资深记者，北京忽视邻国安全。尼泊尔外交记者帕尔舒拉姆卡夫雷在社交平台 X 上连续发表多条贴文，对北京当局的边境合作机制提出强烈质疑。卡夫雷写道，尼泊尔一直在度妥善回应我们邻国的合法安全关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北部邻国则对我们造成极大伤害。由于未能对这么巨大的灾难提供早期预警，我们遭受了惨重的人命损失。他更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断面对源自他们领土的危机，同时我们还在继续回应他们所有的关切。无论是否有必要，凭什么只有尼泊尔要承受这种单相思的代价？双方官方讲法不一责任归属引发争议。与此同时，中尼双方对于灾害源头和因果关系的解读出现显著分歧。中共党媒央视新闻在当日的报道中声称，10:30许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进而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这一讲法随即引发海外舆论和战略分析人士质疑，批评者指出，高山水流自上而下，央视的表述有混淆洪水因果方向，推卸中方未及时向尼方通报预警之嫌。此外，海外社交媒体上亦出现指控，说中国国内网络平台正迅速删除并严格审查灾区现场的影片，企图重塑官方叙事。不过亦有地质科学家指出，这次山洪威力极大且事发突然，中方一侧的樟木与吉隆海关设施、通讯基站、 均在第一时间遭到摧毁，边境工作人员同样遭遇严重死伤与失联。通讯基础设施的瞬间瘫痪，可能是导致跨国即时水文预警完全中断的物理主因。连续两年遭遇跨国洪灾预警机制共享性遭质疑。然而，这个已经是中方连续第二年一未能就源自西藏的洪水向尼泊尔发出警报，以面临尼泊尔舆论反弹。早在2025年7月，西藏吉隆地区发生冰川湖溃决，并引发跨国大洪水，冲毁了连结两国的桥梁，并造成尼泊尔多人死亡失踪。当时中方同样未提前通报。再后，两国虽曾专称要建立跨国即时洪水预警与水文数据共享机制，但该机制的实施现状显然未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印度欧亚时报及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等媒体评论指出，中方长年对边境和西藏境内的水利数据实施严密管控，却在有关跨国人命的水文数据共享上长期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这个令到尼泊尔舆论普遍质疑两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和对邻国关切的回应极不对等。未来的跨国防灾合作亦需更具约束力的机制来推动。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官星期三8月26号裁定，解除他此前针对邮寄投票限制而发布的一项全国性禁令。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于星期一作出了一项裁决，为川普政府暂时开始实施这些投票限制措施扫清了道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美国地区法官英迪拉·塔尔瓦尼星期三裁定批准了司法部的请求，重新审议他此前发布的这项初步禁令。塔尔瓦尼援引了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在另一案件中作出的裁决。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定各州在现阶段没有资格挑战川普总统的命令，因为该命令尚未对他们管理本州选举的方式产生正式影响。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下级法院法官在针对川普这项行政命令作出裁决的时候过于仓促，但对于该行政令中的限制措施本身是否合法，以及用来实施该行政令的美国邮政局 USPS 规则是否合法，大法官们并没有作出裁决。塔尔瓦尼星期三表示，他撤销应原告请求发布的这项初步禁令，这个属于不影响实体权利的驳回起诉，即可以再诉的驳回起诉。这个意味着原告可以修改诉状并申请新的禁令，因为美国邮政局已经针对寄送邮寄选票问题发布了最终规则。这项诉讼是针对川普总统3月底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提起的。这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在社会安全局的帮助下创建一份名单，列出经核实的有资格在各州进行邮寄投票的美国公民的姓名。该命令还规定，美国邮政局只能够向各州批准的可获得邮寄选票名单上的人寄送选票。这项行政令同时规定将为邮寄选票配备特定的安全信封，并在信封上印制独特的条形码，以便追踪邮件。川普签署这项行政令旨在收紧邮寄投票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联邦选举邮寄投票中的舞弊行为。但是这项行政令随后引发了多起诉讼，其中包括由23个大多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和华盛顿特区联合提起的诉讼，即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作出裁决的那起诉讼，还包括塔尔瓦尼星期三撤销初步禁令的这起案件。此案是由女性选民联盟等投票权倡导团体提起的。这两起诉讼都由前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塔尔瓦尼负责审理。看新闻看得太专心，成日忘记眨眼， 回过神嚟，眼睛已经干到唔得，眼睛嘅疲劳系累积噶。今日唔处理，听日再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所以我哋成日讲，当日疲劳，当日清零。用眼保用石斛、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嚟。后面嘅保养先至吸收得入去。连结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啦，记得去睇睇。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